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小盒子。好，那今天呢生活小盒子、哦、要带大家呢一起来好、哦、关心呢我们在地的文化发展哦，这真的是非常难得呢。大家知道哦，其实在我们新竹县这边呢有一个诗社哦，可以说是传承了百年的历史，要坚持这么久真的是不容易哦。那近期呢他们也是哦非常的活跃，还有一些活动哦要来哦邀请大家一起参与，那我们呢就赶快来好，请我们现场呢是由我们的关系陶社的徐玉进总干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总干事好。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我们呢这个邀请到我们是关系陶社的总干事。我们刚刚就有讲到就是说这个关系陶社真的是传承非常久的一个时间已经呢这个超过百年了。那到底为什么是有什么样子的力量可以支持这个陶社走得这么久这么远，而且到现在呢都还持续有相关定期的活动。那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呢也想说陶社大家可能如果对于一些诗社啊可能没有这么了解的话，也想要知道一些它的起源啊渊源，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请总干事来跟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是我们陶社诗会原名叫做陶社，创办于1923年、是由我们龙潭铜锣圈那个邱家邱大圣府的邱小元先生创办的。
是
他取名陶社，他的意义是说诗可以来陶冶我们的性情
哦，
是让我们
大家可能还以为想说是不是捏陶的一个社团，
是
对对，是，但是其实是取陶冶性情的意思，
是
诗文可以陶冶性情。
是那么本来创办于龙潭，后来为什么会到我们关西呢？是因为我们关西当时候因为那有陆寮坑古道，所以竹东六乡镇的那个农产都是透过古道到经过我们关西，所以造就我们关西的经济的繁荣，有好多个家族都是经营像矿业木材一些贸易啊，甚至于樟脑，所以造就许多的家族家族富裕了，就开始给这些子弟教育，给他参加这个陶社。因为陶社除了吟诗作对撰作诗词以外，还有对于这个古文的熏陶
所以呢其实就是从也可以说以前到现在虽然是从龙潭到这边，但等于是串联起这个桃竹地区呢一些文人墨客啦，大家呢一起来，现在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没有的吟诗作对这样子的一个习惯，那就是有一个机会这样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可以互相来探讨，互相来进步，也是保存了这个相当完整的这一些文坛创作的一些习惯啊等等，都是有在我们这个陶社当中。好，那呢是跟大家来做一下呢这个陶社的简介啦。那另外呢我们就可能听众朋友会好奇，就是说所以这个聚在一起大家都是在吟诗作对吗？现在大家可能呢只有在国文课的时候会稍微背一下诗，对不对？那这个吟诗作对具体要怎么样来进行呢？
一般来讲是说我们文人聚会在一起的时候，除了聊天以外，偶尔也会把我们的自己所创作的一些诗文会分享跟所有的这些文人啊墨客一起来欣赏自己创作把作品分享。所以在每次在聚会的时间呢、大部分每个人轮流把自己的创作的内容也跟大家分享，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就是大家互相激荡啊互相交流的一个方式。
还有在跟总干事接触的时候有听到一个词叫做集播集播，集就是打击的那个集，播呢就是送播的那个播。好，那或者是大家可能有听过叫做集播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所谓的集播是以前我们前辈诗人他是用一炷香时间把铜钱用红线穿着然后挂在那个香的那个上面，然后香燃烧到一炷香时间红线烧断就会掉到那个钵里面 啊，所以那个就是等于计时啊。
哦，就是锵声像你现在那个考试考完打钟那样子的意思。
是这样的，哦、我们时间到，然后就收卷，然后就请指导老师或者是词宗啊来评，像某某位词长哈、啊，你的诗有没有顺畅，甚至是有会不会押韵不对啦，那个叫出韵。嗯，然后平仄不对，那个失年、啊、像这个就由词宗来评断这样、啊、所谓词宗就是评审老师、
哦、是
他指导我们这些后进，然后他就指导几次以后就会比较工整这样。
哦，所以呢这个集播听起来也是蛮刺激的，好像在那个限时内呢、嗯、完成那个诗作，而且这个他的题韵啊，还有就是说评测啊，还有也是那个题目也是现场出的，对不对？
是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集播也是现场、嗯、现在比较民主的方式是由我们、嗯、所有的诗友啊、大家选三个题目大家来表决、
嗯、
表决好然后开始就捻韵啊，捻什么韵，我们有30个韵啊，韵脚，然后我们就依捻到的那个韵，然后大家就照那个韵来做一首诗，所以时间也很紧迫，大家也很紧张啊，这样。
这个活动哦也是蛮紧张刺激的哈、哦，就还有在一些限制之下呢，然后在时间内哈、哦、要来完成这样子的诗作，好、哦、像哦大家可能也有听到，比如说、哦、有一些韵脚啊等等哈、哦，那也可不可以来请总干事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哎哦有没有一些作诗呢，可能要先知道的一些基本的要件是一些什么呢？
是我们作诗有叫做平起式跟仄起式。所谓平起式就是我们平平仄仄仄平平、啊、我们要押韵，第一句第二句然后第四句要押韵、
嗯、
那么第三句呢是一个转句，所以起承转合、
嗯、
这个四个句一般我们作诗是一三不论，不论的话那么我们是用第二个字当标准，所以第二个字如果是平声，所以我们叫做平起式、
嗯
啊、第二个字如果是仄声，那我们就是叫做仄起式这个诗作、
嗯
哎、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格律，因为这个诗以前是用唱的，所以有要有两个平声两个仄声、
嗯
啊、所以要有抑扬顿挫、
嗯、
它是照着这个格律来撰诗这样，所以用词啊遣句也要依这个格律，然后、啊、第一句、句尾要押韵、啊、第二句也要押韵，那么第三句因为是转句所以不押韵，第四句还是要押韵，所以说才会有这个抑扬顿挫、啊、这个诗的那个意境、啊、在我们读的时候很有韵味这样。
是、哦、所以呢有时候大家在、念一些诗词的时候会觉得哎、欸，它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韵律的那种感觉、哦、那有的时候它可能韵没押对，你觉得念起来怎么感觉怪怪的，
是那个叫做出韵、
哦、可能就有出韵的状况、像是刚刚、这个总干事就有讲到，就是说哎、欸，起承转合，你其实一篇文章里面也是有起承转合嘛，只是呢可能那个诗句的形式它比较短、哦、所以要在比较短的这些文体当中表达起承转合、哦、真的是还蛮不容易，还要注意到韵脚，对不对？好，那呢刚讲到、哦、就是说有吟诗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常常都是说是用念的，但是吟的话它其实是可以用来吟唱的，对不对？好，这部分呢也请这个总干事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哎，要怎么样来吟唱这一些诗句呢？
是所谓的吟就是一首诗我们把它念长声，照起承转合，照这个抑扬顿挫、
嗯、
像我们现在有一首诗，那个是宋代的理学家朱熹、
啊、
朱熹他是观书有感、
嗯、
他这首诗他内容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
是、
啊、这个也是我们代表我们的心境，每一个人的、嗯啊、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心境。那么像半亩就是仄仄嘛、啊
嗯、
半亩方塘一鉴开、啊、它这方塘两个字是平声，所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那么我们把它拉长声音的话，那像现在我就来示范一下，
是
我用客语可以吗？用客家话
okay,
客语来吟啊。半亩方塘日干开，天光润让穷徘徊，门基乃得亲日稀，未入年头发水来。
哇，这个大家应该平常呢都有听过这个可能有背过这首诗，但是第一次听到客语版本的，对不对？而且呢还有这个吟唱的部分，真的是感觉用吟唱的方式听起来更比较有力道，更铿锵有力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平常可能用念的就觉得还好，这个感觉呢又再加了一点那种更浑厚的感觉进去，这个是吟唱啦，那也蛮特别的，为什么会想说要用客语来做吟唱呢？
因为我们陶社成员可以说是 95% 都是我们客家这些学子都是客家客技的，所以我们大部分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开这个集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我们客语来沟通，所以我们客语来讲这个抑扬顿挫都是很准的那个音韵都很准，所以我们大部分用客语来读唐诗来吟唱唐诗，就那个发音都会很准，比现在我们的这个华语还准
是，然后可能有一些可能也是古音等等，对对对，念起来那个调会比较对，
对对，
陶社的这个吟唱呢也是时常受到这个县府的邀请来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吟唱的演出啊等等，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吟唱的文化啦。好，那我们呢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其实这个集播都会有个主题嘛，对不对？好，那呢这个陶社在非常多相关的一些他们的活动当中呢，他们所定的主题非常的特别都是跟我们的新竹县的一些乡镇正式有关都会比如说可能北埔啊、湖口啊、新丰啊，对不对？好，那会以呢我们新竹县在地的地方来做一个主题。那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
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前年县政府他为了推广观光，他给我们一个题目，就是以新竹县13乡镇的景点为主轴，他希望赋予我们每一个观光景点都有一首诗作在那里。那个起因呢是因为我们有一首诗叫《枫桥夜泊》，他这一首诗就是张继，他是一个落魄诗人，他落地以后，他有一天晚上他在江苏的吴县，他撰了这一首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一首诗呢赋予他们吴县，到今天为止吴县还是一个观光的非常有名的景点。
有有有，我举个手去那边，就是我那个小学那时候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但是我就是要去看寒山寺。
对对，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县政府的这些长官们，他们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景点都有一首诗所以我们用13个乡镇，像我们关西啊，有像现在有仙草是特产，以前的那个雅石、黑石然后像北埔老街啦还有北埔很有名的秀峦公园啊这些都是我们观光客都是耳熟能详的像峨眉湖它也是很美，那么像我们湖口也有老街啊也有那个天主堂所有的这些我们赋予他一首诗，就是等于赋予他一首生命让观光客这些能够亲身体验那个意境，是这样的。我们的用意是这样，然后 这个也是一种不朽啊，我希望把我们的诗作也跟到那个景观一起、共存这样。
哦，其实就等于是来用诗作的方式啦，来帮我们新竹县的十三乡镇呢，这个地上一张呢有点像是简介的这种感觉名片啦，人家看到就知道说这边的特产是什么，然后呢这边的特色是什么，我去那边我就是一定要看到什么东西。哦，那你可能要去看一些它的简介啊、漏漏等，对不对？然后你看用这个诗的方式，吟唱可能也很好记啊，你看那个枫桥夜泊可能念个几次你就背起来了。哦，或是你没背起来你至少也知道就是说那个寒山寺，对不对？就是要去看寒山寺。哦，所以呢这个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些我们在地的一些景点啊、特色的推广。哦，那有一些这个游客朋友们呢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到就是诗里面所谓的这一些景色。那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也没关系，你这个读万号记首诗之后呢就像是到这边来玩了一样，就能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另外同样呢也是来为我们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做一些记录。好，所以呢刚刚听到这个分享非常多，而且我们这个主题也非常特别，陶喆我们近期呢都有在进行的相关的一些诗作啊等等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有一个重头戏啦，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这个陶喆呢已经现在已经1923年创立嘛，到现在已经这个百年了，已经百年了。那呢即将要在这个5月4号的时候呢举办陶喆龙腾的百年活动。好，也来请总干事给我们介绍介绍一下这个活动主要的内容。
我们5月4号上午10点在我们关西镇东安国小的大礼堂，就是迎风馆的对面，我们在那边办一个诗书画然后捏陶啊然后书法叫做综合展演这个活动。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这个文人雅士来一起跟我们共享我们这个诗词的美，还有我们一些可以观赏一些大师的那个画作啊、书法。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良善的这个风气啊、读书啊风气能够熏陶我们每个人性情，让我们产生非常满足啊、和蔼的那种气氛。我们是希望推动书香社会啊，来把我们社会的风气啊把它变成我们这个最好的一个传播的力量。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办我们这个活动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传播书香的力量，让我们社会和谐啊，人心成为一个善的力量这样。
是，然后所以在现场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诗词的发表，对不对？
是，
然后也会有吟唱。好像是这个十三乡镇，大家可能也蛮好奇，就十三乡镇的这一些诗作也会在这边可以来看得到。
是我们会在现场展示，所以我们有书嘛，书就是我们除了前贤他们做的诗作以外，我们集成册，然后我们也有现代的，就是我们陆续每两个月出一集，我们也会把它综合放在会场，希望大家来参访的人一起来阅读我们的这个诗作。然后我们也有比较动态的吟唱啊，然后也有画作，我们在地的艺术家像庄信惠老师啊，像罗永贵大师啊，然后像捏陶的赖传庄老师啊，他最近才在文化局那边展览完毕。所以我们是结合这个艺术大家来互相激荡，把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好的一个风气来传播，这样我们的用意是这样的。
是哦，所以呢在这个感官体验方面可以说是更全面的啦。
是，
我们常都说以景入画，以景入诗，那就是把它全部呢做一个集合哦，而且跟我们这个在地都是非常有关的哦。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在5月4号的时候呢到这个东安国小礼堂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哦，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了哦。好，那么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关西陶喆诗会我们的徐玉静总干事今天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另外也是提到就是说这个陶喆呢也是非常欢迎我们新协的加入，对不对？
是，我们也希望对于这个文学创作很有兴趣的年轻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加入。目前我们可以说是年轻世代啊，他都在于 感官上是比较偏向于那个音乐啊那一些、
嗯、
其实我们这个文学我们这个传统诗词还是可以发挥地方还很多，可以去进入它的世界，会让你心灵上得到非常舒适哈、安适的感觉，这样
是哈、哦，所以呢，也欢迎哦，对文学啊、等等相关领域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来加入了啦。哦，好，那我们呢，今天非常感谢陶社哈、诗会呢，我们徐玉静总干事兼到节目当中的分享喽，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小荣小姐，谢谢，
谢谢，拜拜，
谢谢。